第三个问题，念佛的圣妙功德，就是这个名号它一定会有功德的，而且极为殊胜，极为不可思议。从念佛法门的终极目标来看，是要蒙佛接引，临命终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从世间念佛的过程当中，也有种种圣妙的功德。古往今来，如果说谈奇迹的话，这个念佛感应是人类历史上最神奇的、最不可思议的奇迹。其他宗教可能也谈一点这个神奇，但跟念佛法门的奇迹相比，那是有云泥之别。生了病，我们当然大病一定求生极乐世界，专心念佛，他能治疗疾病。阿伽陀药，万病总持。阿伽陀就是一个药方治所有的病。那病有我们的心理上的种种烦恼、忧郁等等，还有我们的业报身、四大不调、孽障病。阿弥陀佛大慈悲心里面所接经的这句名号，就有这样的功德，治疗我们的疾病。不少得癌症的人，他通过十天的精进念佛，能够消失或者减轻。去年我们有一位大功德主的夫人从香港过来，她是得胰腺癌了，医院宣布没有办法救了。尤其是那个癌细胞把整个的肠子全都堵塞了，吃不进一点东西。当然我们告诉他，念佛就是求往生，不是求疾病好。但是在念佛过程当中是有奇迹的。断食就在这里，一天到晚念，大概第八天的时候可以吃东西了。而且胰腺癌本身是非常痛苦的、疼痛的，但是他在大家的助念当中很安详，而且往生颇有内向，还烧出了不少的舍利花。这个方丈聊的那个德文师，他原来就是肝癌，十多年前在他病房里面四个人，就他一个人成佛。他为什么能够成佛？就是来东林寺打佛七，冬季佛七。他知道自己的杀业很重，他是痛哭流涕的念佛，结果全身的大汗一下子让他转机了。然后他有个弟弟也是得了肝癌，开始在东林寺做义工也都很好，但是他就可能没有德文师他哥哥的那种勇气，还是比较贪恋世间，所以觉得身体不错了就回家一趟，面上黄疸就走了。所以这个能不能把这个癌症治好，还是取决于信心，取决于万缘放下，取决于彻底的这种惭愧心、忏悔意识，也就是一心归命到阿弥陀佛那去，甚至也不要求病好，就是要求往生。你往往去求往生，这个病还可能念好，你求要病好，你还不行。这里还很神妙，你求命生病命好，你很难跟这个名号感应上。你通过德文士这两兄弟的这个结局，才发现信心是第一要素。但这句名号确实是万病总持的，然后在东林寺念佛 出关的分享，还真的每次都有一到两个比较神奇的感应。那没有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的加持，一般是做不到的。经典当中说，你信愿念佛的人，是能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的。佛会派25位菩萨隐形保护这个念佛人的。啊，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也在隐形保护这个念佛人。这些话语我们都看过，但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呢？念得清净，你就会预知实质。就是民国年间那个灵岩山，这个印祖有一个护法居就叫胡松年。这位居士也很了不起啊，他住在灵岩山那边，就住在寺院念佛，大概有70多岁，念佛也是红光满面，身体很好。他有一天忽然到各个堂口去礼拜，跟大家告别。到课堂告别，课堂还说你才告别到哪去啊？他说我要回家。那课堂说你的家，他以为是回他俗家在上海嘛。他说你在寺院不是做得很好吗？还要回什么家？是不是我们对你们招待不周啊？对，他说不是，我是要回极乐世界的老家。又到方丈寮跟妙真长老告假。妙真长老说告假你有把握吗？他说有。昨天晚上这个大势至菩萨告诉他明天中午12点要接他走。就是大势至菩萨可能也就是印光大师了，是吧？他就很有信心，这个梦很清晰啊，他也没有得病。然后他各个地方告假，说是12点时候希望大家来助念一下。但是大家都不相信，但既然说请求去助念一下，就11点半的时候大家就过去了。过去呢，这个妙真长老也去了，一看他还是在那里谈笑风生，一点病态都没有。妙真长老去还跟他握手，说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吗？早上吃了点粥，现在身体怎么样？现在身体很好。他说你要走，你要不要通知你的儿子呢？他想一想，现在可以通知了，反正现在通知他也来不及了。谈到了快到11点55的时候，他一看快到时间了，一坐上去情况就变了，要往上那个架势出来了。那赶紧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就是12点走的。就是胡松年居士，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你真的要至诚恳切啊，你真的要相信他呀。那这个念佛的佛号的功德，说起一些例子了啊。这个江苏无锡他们寺院有时候办念佛会，就找了一个会做素食的厨师。那个厨师呢，他也不是念佛的啊，反正做厨师就在念佛堂旁边切菜做素菜给这些居士吃。他就参加过好几次。他有个儿子得重病了，就垂危之际，他的儿子对他父亲说，我这一辈子造的恶太多，现在求他父亲一件事情，说你把你的佛给我，我可能就投身到好的地方去。那厨师说，我没有念佛，怎么我有佛呢？他说你有很多佛，只要你答应就可以。这个厨师说，我只要有，你愿拿多少就拿多少吧。结果他儿子很安详的往生。明白人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个厨师很有佛， 虽然他没有念佛，他天天在听那个佛号，而听他可能还是无心去听，无心听的那个佛号都能灌到他心里去，都能让他儿子知道他身上有很多佛啊，这个佛号都一回向给他就有作用。那你想想，如果一个人真心去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那不是功德更大吗？念佛在极难恐怖的时候能够管用。我们那个东林大佛有一位林宣华居士，是总住啊，他去年就有一个车祸，从南昌开车下高速的时候，就有一辆大卡车就向他撞过来。那可能地面冬天嘛，可能还有点滑，他一看这个情况，躲也没办法躲，赶紧把车放到那个最旁边靠着护栏的地方。但那个卡车一看就向他这里开过来，他这时候也没办法，只有自己扶在方向盘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等死了。结果再一看，哎，好像还没有死啊，没有死。再看自己的车子，这个车子竟然是被那个卡车搞成了两截，就是一半的车没有了，车身没有，就是从他方向盘坐的给他切开的。哦，才保了一条命。这个交警过来都很吃惊，哎呀，从来没有这样出车祸的。这个林兴华就是第二天就到我这儿来说，哎呀，感谢阿弥陀佛呀、啊，哎呀，要么今天的昨天就没命了。这个前些年我到内蒙呼和浩特，一个老居士谈他两个孩子，也是坐在车上，那打滑要滑到悬崖后面去的时候，两个孩子没有办法，只有念阿弥陀佛。一念阿弥陀佛，竟然出现奇迹了，这个车这个栽到山下去了，这两个人出来了，两个人站在路旁边的，这用科学你能想得通吗？那这个可能冤家债主我们会碰到，其实你碰到这个一定好好念佛啊。这个看有一个记载说，有一个编竹器的一个工人，他家里就住在一个江边啊，窗口都能够看得到江边。他有一天在那边竹器，发现有两个水鬼在那里讲话呢。其中一个说，哎呀，我明天机会到了，明天有一个人要到水边来，一个喝醉酒的人到了水边来，正好我把他拉下水呀，因为这些吊死鬼需要找个替身他才能投身的。那另外是一个，好啊，你机会到了，赶这个祝贺你啊，我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编竹器的工人听得很清楚，他就第二天他就专门在那等，看看有没有这回事。还真的看到中午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挑着担子喝醉酒的样子，脚步都走得不稳，就到这个江边来了。担子一放下，蹲在那里就举水，看到他甚至越来越往前了，一边举水一边说，啊，阿弥陀佛，这个水很好喝啊。阿弥陀佛，这个水很好喝，一边喝水一边念佛。哎，这个摇摇晃晃几下，哎，站起来了，回去了，很安全回去了。就听到这个水鬼那个，哎，怎么你没找到退行呢？他来了。来到正在弯下的，要是要我已经要让他下的时候，忽然他念了句佛号，这句佛号一下子把我吓得退了两丈远，可能那个佛号很有能量啊，放光啊，是吧？一下子这个鬼就退下去，他不念的时候又准备我追上去，他又念阿弥陀佛，又把我念得昏头撞脑。他说他念了几句佛号，我也没办法，就让他走了。没有这个机会了。 你看这个念佛的功德有多大？啊，这个印度文钞也谈有一位王铁山的，他原来在前清做过广西的一个藩台啊，啊，那时候广西有很多土匪，他可能是剿匪呀，杀了不少人。杀不少人，等他退休之后生病，这生病一不得了了，这个一闭上眼睛，满屋子里面都是鬼影重重，鬼来找他麻烦了，所以他就不敢闭上眼睛，就睁大眼睛，睁大眼睛几天几晚就不能睡觉了，那就搞得奄奄一息了，生命垂危了。于是他这个夫人是念佛的，这夫人就说，哎呀，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就好好念阿弥陀佛吧，阿弥陀佛能救你。这王铁山原来是没有信仰的，现在一看这个情况也逼得没办法，那死马当作活马医吧，那就念吧。他就非常恳切地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就没有鬼影了，当天晚上就睡得很好，以后再也没有这个鬼来找他的麻烦了。有这个经历，这个王铁山以后就死心塌地的开始念佛了，留下肉身那是大家都很赞叹不已。这个河北香河有个老人留下肉身，原来我们都去看过，各种报刊杂志都登了很多。实际上，念佛留下肉身的也是不少。就我们净土杂志也登了三位比丘尼，留下肉身的，现代的，这个黑龙江的这个红光寺啊，有两个比丘尼出现的肉身，一个是他们的原主持慧宽比丘尼，活了80岁他是张刚之后，过了8年，打开一看，他是肉体完好。同寺院的有一个显亮寺，是一个沙弥尼，还没有受大戒，他是晚年才出家，76岁出家，就经过了就是出家4年，80岁往生的，也是张刚，然后就开刚一看，保持完好。如果说那个慧宽老比丘尼是童真出家，苦恨一辈子还能理解，那这个显亮是76岁出家的一个沙弥尼，由于他出家很晚，就没有受大戒，出现肉身。而且这两个人出现肉身有个共同特点，就是一心念佛，禁语，不说其他的话。这个显亮沙弥尼就能做到除了干活不讲话，就是念阿弥陀佛。那个慧宽老比丘尼，别人请他讲开示，就是一句话，好好念佛，不说其他的，非常精进。这个显亮沙弥尼在临往生的时候内向昭著，甚至他的头上都出现了戒疤，他们从来没有受过大戒，临命终时有可能他内心有这种渴望，希望成为一个具戒的沙弥尼，佛菩萨就是这么慈悲，让他头顶上就有戒疤。镇江附近也有一个比丘尼作画，肉身不坏，这个比丘尼是盲人，正因为盲人，他也就一般不参加寺院的各种法事活动，早晚课，他就是念佛， 啊，真的做到了念累了就睡，睡够了就念。他看不到世间的人和事，反而清净了，留下入睡。啊，那不仅是人道的众生能够往生，自古以来鸢飞鸾动的这些动物也都能往生。八哥啊，鹦鹉啊，叫他念佛他念佛，埋葬的时候土上还生出一朵莲花，在群众那莲花的根一看就在这个八哥的嘴巴里面出来。90年代内蒙古包头也有一只鹦鹉往生，这个鹦鹉就是开始他不念佛，结果到了一个收养这个各种动物的这个一个白居士家里，哎，开始念佛了。一念佛呢，哎，他都很有眼力，看到出家人去呢，他念得更欢快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念得很清楚。如果其他人教他念其他的或者唱世间东西，他不开声，啊，他不念。如果还要教他，就是开始发怒了啊，好像要啄人似的，啊，说得很神奇的，说有一个居士是参禅的啊，有一天到白居士家里，就坐在那里，可能还在参一个什么话头。这个鹦鹉就在他坐的上头盯着他看，盯着忽然就说，就对这个参禅的说，要念佛快念佛，念阿弥陀佛啊！一下子把这个参禅就是吓坏了，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了，甚至从来没想好像对鸡而说似的。所以这个鹦鹉很有灵气，临往生的时候，大家都给他助念。有一个参加过助念的一个比丘跟我说，助念火化呢有舍离子，尤其神奇的舌头还没有烧坏。阿弥陀佛有愿不满必满。我们常常从净土圣贤录讲，一个老和尚说要往生，能够带一个人走，当时一个小沙弥。欢天喜地的愿意去，还真的坐在那里，老和尚先让他去。那么民国年间还有个6岁的童女，她往生也挺有意思。她是5岁的时候随她的母亲皈依的，皈依之后就很欢喜念佛，还有时候跟她母亲讨论说，这个念佛多长时间才能往生呢？3年4年够了吗？这个小女孩叫张鹤仙。6岁的时候，忽然有一次从那个念佛堂回来，感觉到身体不太好了。她的母亲跟姐姐在旁边说：“你不是要求往生吗？现在你愿意去吗？”这个6岁的童女说：“很欢喜，我愿意去呀。”于是。他的母亲就在旁边帮他助念，他就坐在那里念着佛号，带着非常灿烂的笑容往生了。那说明他往生的心还真的很切，他不治病，但是他就要求往生。这个名号内聚的法报化功德，他真是满一些众生的愿呢。盈科比丘。他是一个不持戒的比丘，生怕下地狱，所以念佛念到阿弥陀佛来，阿弥陀佛告诉他还有10年的寿命，我10年之后来接。那盈科比丘说，这个世界诱惑太多，我的孽障太重，我想提前走。那阿弥陀佛满他的愿，3天之后接他走。这是可以出寿去往生。 而同时还有延寿往生。说有一个比丘，他念佛念到阿弥陀佛现前，阿弥陀佛告诉他你还有3年的寿命，然后他就说，哎呀，我还有我的师父没有送走，还有我的母亲没有送走，能不能等我这个我的师父我的母亲往生之后才往生。向阿弥陀佛提到这么一个要求，那阿弥陀佛回答说，你的师父12年以后往生，你的母亲是20年以后往生，那这样吧，你这个加上你3年的寿命，再让你活23年。那这个事情，定中的事情过去了，以后一一都是这个样子。他师父12年之后往生，他母亲20年以后往生。等他把这个师父和母亲送走之后，3年之后他自己自在往生，真的是很神奇啊！这种感应呢，那真是大不可思议。所以这些古往今来的净土圣贤录种种往生的故事，它能增强我们的信心。从理上讲都是想不通，但是事项上这个情况就在面前啊。那预知实质的啊，临终时候啊，见光见花啊，闻种种异香啊，听到种种的音乐啊，阿弥陀陀佛慈悲的视线，或者在墙壁上，或者在你的香灰上啊，或者在虚空啊，等等，这是应众生的机，启发他的信心，有种种不同的视线。所以古往今来这个净土法门，如果没有这些内向的视线，你说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在知识常识逻辑思维层面，你是没有办法相信的。没有这些感应的势力在激发我们，在令我们产生信心，这个法门怎么能传得下来？所以念佛的圣妙功德啊，说起来真是无穷无尽。这无穷无尽是来自于阿弥陀佛的愿力，无有穷尽。阿弥陀佛的名号的功德无有穷尽，我们众生能念的心无有穷尽。所以众生能念的心、属念的名号和阿弥陀佛的这种啊巨大的加持力，都是属于大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在知识名号的过程当中，也完全是体现着信解在里面。净土法门就标举阿弥陀佛名号的果德，种种的感应，种种的内向，种种的圣妙，来劝发古往今来的有缘众生来修行这个法门。我们念这句名号，也在深深唤醒本来人，在无名的大梦当中，我们是一个沉睡的人，是一个颠倒的人，是一个五毒俱全的人，是一个靠自己只能是成人堕落的人。所以这句名号对我们极为重要，我们抓住这个名号，安住在名号的功德当中，就能得大安乐。我们失去了这个名号，我们等待的就是 地狱的距离，是别无选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敬业正因正行一心支持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作为我们终身的尽行受的为此为大的啊，不能比这更高的一件大事来办。好，南无阿弥陀佛。